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要接着上个礼拜，专门来解析我们的所见分别这件事儿，来引出啊论主以及在世亲菩萨的解释当中啊非常非常重视的一段，就是十种闪动分别的对治观。这一段对治观呢，出现在唯识经论里面非常多，也可以看得出来是般若经跟唯识论之间一个非常大的交集。这十句经文，各位可以把它当作是所知相分当中最重要的一段，如果各位能够把它背起来最好，也就是我白板上用黑笔写下来的这十段话。右边呢，我用蓝笔写的呢，是引用世亲菩萨对于这十段话在舍达生论世亲菩萨的解释当中，他个人对于这十句经文的解释。如果你们呢能够随着这一段文呢，依文起观，就是随着这个文句思维它的意的话，那么黑色的文字部分就是经文，就是般若经的经文，这个蓝色的就是随着经文每一句的解释。当然你能够连贯的把它背起来也很好啊，也很好。整个白板上今天这一段呢，就是让你能够见分别而知分别性空，一个误入片剂所知性非常重要的心要。今天在我的部落格上面有人在讨论，为什么要那么强调误入片剂所知性，直接观真如不是很好吗？当然我同意，我同意。有一位学长就在我的部落格回应到，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我就说他举了曼德拉的例子，曼德拉决定忘掉他过去在白人统治时代的一切的痛苦跟悲惨的岁月，他决定用宽容啊等等等等来面对这27年的冤狱。我的回复是这么说的，我说有人同样可能做27年，可能更长的时间，他不见得能够宽容这些东西，能够让他宽容跟放下这一些哀痛跟悲惨岁月的，一定有更重要的事儿。可是如果没有那件事情的话，的确你说你要面对这么长岁月黑人统治社会所造成的悲剧，其实是不容易谅解的。等黑人再拿回统治权，其实也不容易平等的对待其他种姓的对象。这段文的争议啊，在什么地方？也就是在古来啊，汉传佛教，不要说汉传佛教，乃至于藏传佛教，一直在争议的东西，就是我们到底修行是要去染呢，还是要直接修清净？可是，在大乘的法义当中呢，清净是没什么好修的，因为清净自信如此，对不对？清净本身还要去做什么事才能够得到的话呢？清净它就是个有为法。那有为法如果这样辛苦去得，它也很容易因缘变化的情况底下呢，它就不见了，它就变化了。如果清净法它会随着因缘变化，你去那么辛苦的拿到啊，取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它也没有保障，也没有意义嘛，对不对？那如果变动本身就是事实，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看清楚变动的事实就好了，对不对？一开始起修为什么要那么努力的把得到一个什么清净的东西当作目标呢？难道在白人统治黑人受悲惨岁月的同时，难道那就是对的吗？对不对？ 那不过就是一些人为社会底下的东西，那你去回应这个有为，你的心里面去所要追求的东西就是一个对立的东西嘛。那对立的东西，纵使你达到目标以后，你所做的东西一定是报恨、报怨的嘛，对不对？回报这个悲惨岁月的对立的态度跟作为。纵使你说你要在宽容这一念心，那毕竟那种宽容是那种政治手段摆出来的身段而已，在本心当中并不是那么清净的。所以在过去一直的染尽两种修行的辩证当中呢，一直到今天为止都还是纷纷扰扰。不过墨学一直比较站在过去其实有很多是辩证，属于应该多数人可以理性上同意的那一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承认杂染的存在啊，但是杂染的存在是一个误会，对不对？你只要把杂染的实相搞清楚了，不要再另外起一个对立想之后所安立下来的清净。清净真正的绝对的清净，不是用跟杂染对立而安立下来的一个假名的状态。如果是的话呢，那个清净是不值得追求的，因为那个清净是相对法嘛。有相对的清净，就有比这个清净还要更清净的更清净，对不对？那这样子追下去是没有完没有了的啊，没有完没有了的。你只要去避免，依据人的心来讲，你只要去避免我们已经知道的错误，乃至于更进一步讲，要了解过去错误都是依于哪些无知，只要让这些无知不再发生，对不对？人类就一直持续的走在学习更好的路上。老实讲，从过去我们从世间法以及最高明的哲学或者是宗教所要追求的，几乎都只能够无止境的去完成那个最完美的人格状态。这个是人可以去做，我们说的修行也应该是走到这条路上，而不是去说当然我们愿意相信可以有那个绝对完美的人格，我们把它定为神，把它定为佛，把它定为什么名字啊，乃至于名字为真如都也可以。那个过程既然是需要从道地依着无漏这个方向，不断的用有为法去断障啊，去集资粮次第去成就的，那你就安安心心走这条路上嘛。但其中有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相信那个目标是可以达成的。所以唯识一直跟所有的宗派一样，他强调以信能入，信包括三个条件，信有实相，对不对？信有真实义，如果没有真实义，如果没有真理实相，所有的作为都没有意义，乃至于你说现在的状态是杂染的，现在是虚妄分别的，这句话都不能说嘛。你如果不信有真实，你如何论定现在是杂染的呢？你如何认定现在是虚妄分别的呢？是吧？所以一定要深信有真实真理实相。第二个，为什么我们觉得真理实相好？因为真理实相有它的功德嘛，那个功德是很真实的嘛。当你的心是从真理实相的心流露出来的时候，那个作为自己不生烦恼，对别人来讲也不会出恼，就是那么圆满的。你要相信这个功德是真实的，而且你要相信，不要说是别人，不要说是已经完成圣道的人，就是现在我这么烦烦恼恼的当下，我这个标准凡夫，我就能。这三件事情是必须要相信的。你不相信这三件事情，你所有的在圣道门当中的作为以及净土的向往都是白搭，都是白搭。所有的圣道门的修学以及所有净土门的向往，如果不是基于这三件事情的真实性，没有条件的相信。当然了，所谓没有条件的相信是经过智慧的辩证跟自己讨商量。你想想看，撇开这三件事情，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吗？大乘起信论说信实有真如，然后呢才开始发心修行。所以有没有真实性，什么是真实性，这件事情是根本不需要讨论。你证到那儿就是那儿， 对不对？你讨论有无以及现在杂染的一跟义，佛就说了嘛，那就是细论分别嘛。你今天凡言说，凡心能够圆律的那一切事情，一切事情都是自己的视线分别，哪怕其中有一分真实，对不对？他都是把那一分真实当作全部的所有。为师所说，这就是偏见所致。如果不把这个东西当作你今天要去解决问题的对象，你对于你今天陪伴以及你需要负责任的眷属而言，你就是不负责任。我就在布洛格回曼德拉那篇文回应的人，我就说，如果曼德拉真的把他27年做冤狱的悲恨留在狱中或者留在过去，那他会不会怕有人也会重蹈那个覆辙，对不对？踏进他过去27年的悲哀悲惨岁月里面去。就像我们今天从污水处理系统，对不对？把我们的大小便通通流到下水道去，对不对？如果下水道会到一个地方积聚，那个地方积聚，你请问那个地方谁会去那边住？我们今天把福德坑盖在别人家门口，我们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如果福德坑说要搬到你家门口，你愿不愿意？不愿意嘛。这就是染净分别，你今天做的处置一定在这个对立的条件下没有公平的待遇嘛，没有公平的待遇。现在不是把福德坑放在谁家门口的问题，而是这个垃圾要怎么处理的问题，对不对？这个问题就是道地。唯识学说为什么要那么强调误入偏离所知心，不是养杂染，把这些杂染的东西养着干什么？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偏离所知应该放在哪里，杂染应该摆在谁家，而是杂染为什么对这么多人来讲是困扰呢？为什么他会这么真实的逼着我产生那么多的恶行，对不对？这件事情是必须要解决的嘛。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解决，或者是只有我解决，请问哪有单一的解决，哪有片面的解决？在佛法里面绝对不承认所有的问题有所谓片面的解决或者是个人的解决。如果不是完整的解决，那就不可能，而完整解决又是那么的无边无际，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必须耐下烦，知道它一定可以解决，但是它解决的难度就在于无量世界的无量友情的无量烦恼，无量的所对治，能够大家都去修学无量的能对治，这么多的无量都能够聚时和合相应的那一时才有可能。看起来很难，对不对？可是这么难的东西，如果没有第一个人愿意，第二个人愿意，持续的所有后面学习圣道以及向往净土人持续的愿意这件事情，这么做下去，这件事情就是根本做不到，不是吗？只要有一个人持续处在那边，用他的己见独自的要去创造一个小范畴性的片面的解决，圣道的完成以及净土的圆满是绝无可能，是绝无可能。如果你不是发起菩提心解决这四五种无量，那一下性子长远的去面对它，圣道门也好，净土门也好，根本没有解决的方案。所以今天根本不必去谈真如实不实有，与现在的杂染是一是一。有人还在那边辩了老半天，阿赖耶识到底是不是如来藏识？是也好，不是也好，那就一套理论嘛。你爱怎么讲，只要言之成理，随你。问题是，你的理论必须要用来解释你的修行方法。如果你修行方法一下手处就是直接要去观真如，那我请问真如是用什么东西建构的？还不是你的虚妄分别识所建构的，对不对？因为唯识来讲，它就是偏见所知相嘛。你是不是要误入偏见所知相？而偏见所知相在唯识来讲，它就是自性本空嘛，对不对？所以偏见所知的色性就是空性，这件事情是不二的，这件事情不二的。就从这个道理，你就可以耐烦的去处理偏离所知。偏离所知它在我们现在来讲很真实，很有逼恼性， 可是他的逼恼性来自于我们的误会跟错误的回应。如果这个误会不解决，如果这个错误的回应持续的有人在做，那这件事情就没有解决的一天。所以这种教育长远的工作是必须有人一棒接一棒持续的做下去。所以维士才会在所知相这个地方花了很多的篇幅解决怎么样误入偏激所知性。为什么这一段要那么花那么多的功夫讲这三项的不一不一，就是告诉你其实你只要误入偏激所知性，就等于证入圆成实，也就等于坐证清净的一他起，保持这样子心继续下去，还要转你的心去推动无量的菩萨事业，学习佛菩萨的无量功德，这才是误入这三性最终极的目的。它不是叫你破坏什么，它也不是叫你去得到什么，在不是作意去得，也不是作意去破坏的那个中道心底下，用很平等的、长远的、耐烦的、慈悲的、有智慧的心，持续的去学习，持续的去展现佛菩萨不共的功德。所以很多人就喜欢在理论上去做辩证啊，我觉得那个辩证也不是说不好，它能够让脑袋刮清楚也是好。不过如果变成是一种成见的我执跟法执，其实就非常的不好啊。那当然了，你愿意用合理的辩论的方式去探讨这个问题也可以。可是往往大家我们通常理性不太够用，理性不太够用，一旦自己的己见被挑战了，其实马上就立刻自己就要显现我到底有没有误入偏激所知性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一直都在所知相当中被反复提到。所以为什么这三项所知三项不一不异这件事情要在这个地方花那么大的功夫，因为我们既然不能够不用偏激所知，我们就必须学会怎么样去看破偏激所知的实相，进一步要学习如何运用偏激所知。我上个礼拜五硬要到教师云去演讲唯识浅谈两个小时，我就谈这件事情。你先要去承认你今天所面对的一切遭遇都是你自己的偏激所知，对不对？然后学着把心放在往内没有成见，往外知道这一切相啊，都是自己的分别的前提底下，然后摆下自己心里面一些疙疙瘩瘩的东西，随着一他起去不断的错了就改，不会就学。那么用这样子善用其心的方式，有一天你会学会善用偏激所知相。等到你终于懂得善用偏激所知相的时候，你的误入那份误入就是误入中道实相，对不对？了解五蕴皆空，那么五蕴就是法身，道理就是这样。不要另外离开五蕴去求法身，但是当五蕴没有所缘清净，当没有转移成四智菩提的时候，那五蕴不能够说它就是法身。这个就是不一不一的道理，你把这个道理放在所有的法相的学习上，你就可以懂得那个讲起来很哲学论调的那些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哲学，也没有那么的玄，对不对？本来就那么回事，可是那么回事要怎么样讲清楚，的确是要学一点哲学的论辩技巧才可以讲清楚的。那你发长远心去学习讲经嘛，总有一天佛菩萨加持，你一定能够讲得很流利，说得很明白，随手举例都可以讲得清清楚楚，说得明明白白，对不对？可是重点的是你要先把自己的心弄明白。那根据我认为呢，看所知相这一段两章的分量，我认为这一段的注解文非常重要，也就是我们舍达生论这本注解书的446页到447页这段文，白板上其实就出自于这个。上个礼拜我把十种分别跟十种闪动的升起之地已经讲过了啊，因为今天这段文内容希望好好的去体会，所以我就不节前啊，请你们务必把前两个礼拜的录音内容反复的再去复习，知道我们今天 烦恼杂染生灭的相，就是如我前两个礼拜所说的那个样子，姑且不说。所以凡说有相就是虚妄，这句话是真的。即便你今天以为你心很清净，纵使在诵经，纵使在止观当中打坐，打坐心当中所见的一切相还是什么？皆是虚妄。哪怕你见佛，哪怕你见大菩萨，对不对？哪怕你看到净土现前，对不对？哪怕你见到一切相都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不是对，不是错，不是染，不是净，因为那个相升起，如果之前你没有见过，在某一个状态底下它才那样升起，那个相就是有为相，那个有为相就是生住异灭来的，对不对？有生住异灭这个特性的，它就是心的投影，是心的相，不是实相。实相不是没有，实相就在生住异灭当中，你依附在他身上的一种体会。所以唯识在前面所十一就讲过，那种无漏道地的种子就是叫依附依止性。在你五蕴的依止身上，你会有一个不是他啊，但是由他而生起的一种体会，是我一直经常讲那个体会。那个体会不是你五蕴的受，不是你五蕴的想，也不是五蕴的行相续，可是你也不能够离开五蕴的受想行而说是他。对，他不是你五蕴的受想行，可是却由五蕴的受想行体会出另外一个，用现在的话来讲 feel 一种新的受想行。那个受让你心不散乱，那个想让你没有攀缘，没有爱恨情仇，那个行相续让你心能够解脱于境界，让你的所作为不会于触恼众生，于群众当中和和自在。所以你从他的功德面去审查你的受想行到底是缘清净还是缘杂染，所以由他的效果来看你的心有没有摆对地方。那最简单，我们现在对于学习怎么样去定义，学习就是行为的改变。如果你继续某一些受想行而带来的结果是悲惨的、烦恼的，对不对？不但自己没有解脱于境界，你处在大众当中也不自在，你自己不快乐，处在大众当中不自在，那你用的心一定有问题嘛，对不对？当你有一天调调调调到这个状态之后呢，你于境界当中自己快乐，于群众当中相处自在，对不对？也不要以为你常这样干就可以行得通了，你一定要随顺的依他起，不断的去调整你的受想行，对不对？持续的把你的心摆放在快乐自在的位置，这样子保任相续，才有可能说你处证涅槃。你已经有了让你的心摆在涅槃的位置上的一种智慧，那个智慧叫做涅槃智。你用这个智慧所推动出来摄受众生的因缘，就叫做净土，对不对？自证的就是圣道门的涅槃，摄受他的就是你今天用你的福德智慧因缘所创造出来的净土。所以都是一个内化外摄的功德，都不是很虚假的事情，但是你要透过长远心不断的这样调整，你才有可能体会到那是什么，怎么把心摆在那个位置，怎么去学习啊，多一点什么少一点什么，透过这种有为法的调度慢慢的去体会那件事儿。如果我们有一天从很不熟一件事情到熟，比如说我一个礼拜前的今天哦，去那边搞照片图文的那种连接，怎么搞搞不来，一个礼拜天天去搞，今天弄通了，弄通他的理则罗法则之后，原来我就随便给他贴上去，贴上去之后呢再用拉的方式去在版面上做调整，我何必去猜一二三四到底我尺寸大小是什么，一开始在那边研究到底要放100好还是300好，后来管他摆多少，摆出来之后再拉霸，再拉他旁边四边 拉了你要多大多大，要什么比例有什么比例，那比例随心放的，对不对？让它先 happen， 然后再面对它的结果去调整它就好了。原来只是这样，可是开始你不知道是这样，哎呦，你就在那边第一步路下不去，被卡在那个荧幕上卡了一个礼拜。你说要通，今天一秒钟就通了，通了以后呢，往后的事情才正要开始，是吗？世间法出世间法马西安内，没有例外，没有例外。当我们还在之前没有第一次成功经验的时候，没有三种 MK1 怎么搞都是错的。当你得到一次对的经验之后呢，触类旁通，触类旁通，对不对？开始拿掉那些不需要去管的东西，你心就慢慢摆对地方了。那坐下来就是以一知十了。世间法是这样，真的出世间法也是这样啊！我那天从教师营结训，礼拜天回来，坐我们执行长的车子，我们后来一块去吃晚餐，很难得哈。然后后来谈到我们两个，学电脑的习惯不太一样，他一定会买很多电脑的书 ，K 了半天之后才敢去上线。我呢，管他去死的，软体拿来惯了，气什么都点他一下，然后呢？搞得电脑爆炸，当掉，重新再灌，然后呢，再一样照干，一样照干。我就是这样子，呵呵，这样子碰碰碰碰碰撞，碰碰撞撞。我的学习方式是这样，我是没有什么耐心去看一堆的指令怎么样去组合，那个偶尔啦哈，偶尔我会把它拿到参考书摆在旁边，偶尔去翻，乃至于不见需要买回家，对不对？有事没事到书店去喝杯咖啡。翻一翻就又回来继续再干。我比较是属于那种实务经验的导向，然后呢再去用书去帮我整理。我的心得是这样，当然这就是一种人的学习偏好，如此而已，如此而已。好，但是纵使是你把书都看遍了，那个触碰实验的过程，我认为还是免不了，还是免不了啊，这是我的经验。好，拉拉杂杂谈那么多，也就是说我们要面对自己虚妄分别一向的习惯，首先不要把虚妄分别再去归纳，你再归纳成几千几百类都也没有太大的益处，对不对？那既然都知道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怎么来的，我们上礼拜也学过了，回忆一下在哪里啊，在441页，不晓得各位已经都把它背起来没有？倒数两行，原名为净。什么叫做名？名就是你现在这一念心的相续。心的相续只有一个相，对不对？外取相，内安立名言，那个就是名，就是会去有名字。所以，当你在思考的时候，一定带着一种思考的语言状态。所以，海云法师说啊，我们人的心呢、啊，就是一种语言模式。所磨塑出来的思考模式。老实讲，我们今天不要说你用不用语言，你说那些没有文字的部落啊，原始部落，它虽然没有文字记载，可是它一样有语言啊，它可以模仿大自然的音声嘛，用某种音声的片片段段来代表我要传达的意思，它一样可以作为语言沟通啊。很多音乐最原始的音乐的由来就是模仿大自然动物乃至于地水火风的声音而来的，对不对？然后开始找到中间有音阶，开始懂得各种的敲击或者是弦乐器，创造音阶去复制音阶，再用音阶东西的和弦，对不对？编出很多的 melody， 然后于是呢把这个乐理变成另外独立于有情跟无情模仿的声音之外的一种独立配乐创作的可能性，就是这样。这就是语言发展的过程，人的思考也是这样，人的文明也是这样，来自于你对外境的一种分别，然后分别慢慢变成你内在的一种语言模式，而语言模式又去创造未来更精致的思想模式，而这个思想的模式越抽象，你创造出来的文明就越多元性。如果你去学习语言哲学，语言哲学的发展史就是这样， 思考哲学发展史是这样，道德发展史也是这样，所有人类智慧的发展都是这样，都是心的相续，所以名就是心的相续，千万不要把名等于文字哈。名就是心相续，其实一切都只是心相续的相而已，原名为静。我们说了半天，说一切的静，不管是能观的心所观的相，一切都只是心的相续而已，没有其他啊。这就是我们说一切就是名言，名言不是文字本身啊，不是文字本身，文字本身是后来啊，后来起言说之后安立的东西，由循其语，那个语本身是文字，讲出来是音声啊，那一直到语那个地方才会是，之前的还不是，之前还是一种没有文字，没有文字，一种心相续，对一个状态有一种分别的那种心啊，那种心，所以原名为静，就是以心，因为我们心只能够以心自己的功能差别当做观察的对象，对不对？因为心就是你的第六意识嘛，前五识根所接受的只是外在物理生物化学特质的某一部分，对不对？转化成自己身体四大物理生物化学的某一种特质的状态，对不对？那种状态你就会有一种神经活动以及内分泌还有肌肉紧张的状态，老实讲你的心只是在分别你身心创造出来的一种生物化学物理的状态而已，那用这种状态来去慢慢的自己学会，你的身心在这种状态的时候，它就代表外在的什么状态，把它产生一种连结啊，心理学讲的连结就是这样，我们的学习就是把你自己身心的某一种独特的状态去类比到外在的某一种状态。老实讲，人类的学习从模仿开始，当他看到外在的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开始试图用模仿他来跟他产生所谓的亲和感，去试图这个人这个对象是有攻击性的呢还是和善的呢，然后试着再用跟他不对位不相应的表现方式去挑战他的边际，然后呢去决定我跟他的地位谁比较厉害，慢慢的去争高低，对不对？辨别大小，你去看很多的文明史，我以前为了好奇这个过程还特别去考古人类学系去学习比较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这类的东西，然后去哲学系学习语言哲学，因此之故爱上了怀黑德这个人，啊，觉得他的理论背后的那个思考的缜密，但是这世间法所讲怎么学都毕竟不究竟，问了很多的问题，很基本的问题，没有哲学，没有物理学家，没有任何化学家，没有生物学家可以回答以下这些问题。到了佛法发觉很清楚，原来我们今天的心只能够以心的差别为境界，对不对？就只是这样，而把你对自心状态的某一种组合去类比到相当于外在的组合，只要你回应一直保持有功能性，那这种功能对的功能就会被保留下来，错误的功能就会被递减掉，这个就是学习的过程。我成功的继续保留，继续去对提出过去经验当中比较有效的某一种组合跟回应的方式，就叫做学习成功。如果我老是摆出去的那个回应态度都造成我不喜欢的结果，那表示学习失败，对不对？用这种成功跟失败的经验一直不断去调整内在的状态，去回应你自己以为是的境界，这个整个过程都在自心分别之心相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叫做原名为静。你不管再怎么想超不过如来的手掌心，所谓如来的手掌心者就是你的五蕴，你的世界不管是内根身外际界，一切的自性差别通通是以这个心的分别相为相，此外无他。你不可能是真正贴紧100%外在客观物理化学生物的状态而存在，不可能。它是它的缘起，你是你的缘起，我们的缘起跟外在一切的缘起只能够谈相应跟不相应，约生物性来讲只能谈适应 跟不适应。越学习来讲，就是你的成功几率到底有多高，只是这样。所有一切的范畴离不开你自心分别之心相，这件事情的真理就叫做圆明为净。那么至于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众多差别，那么全部是一因带缘呈现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意识心呢，我们这个第六意识的心呢，就一直不断在心的差别相，差别相怎么来的呢？依他起之心，一因带缘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共于别人的自信差别相，对不对？于是我的第六意识心就在心所起的依他起之心中取种种的相貌，对不对？把这个取下来的相貌当以为就是外境，当以为就是外境。那么当以为就是外境，就是底下这四个字由见之作，你就把它认定了，认定它就是外境。然后呢，于中呢，你就试着从各种角度萃取浓缩你过去的经验、知识、情、恩爱情仇，各种各种的身心不同的差别。然后呢，起种种的寻跟试，由寻当然不只是寻的，寻是粗的推理心，还有细的推理心，就是寻视。由寻视心，你就会创造很多的语言文字，讲出来就是音声，去试着说那件事情是什么。我们经常说开悟啊，有人就不讲开悟，有人就讲啊哈，对不对？你唱歌也会啊哈啊哈啊哈，难道啊哈就是开悟吗？不就是个标签罢了，对不对？只是因为有人在那个状态底下发出那个声音，于是就把那个声音代表那个状态，如此而已。它就是个标签，对于那个音声本身而言，它不等于就是那个状态，这个我们大概都很清楚。所以由寻其语，就是创造语言，创造文字，创造你用来象征符号的系统啊，这个在这里。然后进一步再用你的六根门头啊，六根去对六境所生的六识差别起种种的见闻觉知四种言说，那就很多了。看起来、听起来，我们就有六种感官，六种感官有不同的相度，对不对？光是眼见色就可以分别青黄赤白的颜色、大小方圆的形状，乃至于呢它的运动，对不对？快慢等等，都代表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意涵，对不对？声音也是一样，刺耳或者是柔美，音高音低、快慢速度，也都会让你听起来悦耳不悦耳，好听不好听，喜欢不喜欢，对不对？同样的文字，用不同的音高、不同的快慢念出来，就让你听到文字一样哦，可是感觉却不一样的认知，不是吗？我以前带团刚最爱玩的一个游戏，你就讲我爱你三个字而已，很困难嘛，可是你要变化十种不同的口气，你去想办法变，对不对？那就可以把一样的三个字，如果写下来变得文字，它没有差别，可是讲出来变得音声，就有无量形象，不是吗？这代表文字本身会失去很多讯息。什么讯息？实际在人跟人沟通过程当中，你说不完讲不尽那些附带的讯息。不要说是传达者本身给出去的，接收者本身以及旁边有意无意无心插柳所摆进去的元素，都也会创造可能的意义。沟通就是这么复杂的，那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见闻觉知。